在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害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都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又把我们聚在你的脚前，没有一样的吸引像你话语的吸引那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让我们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也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抓住机会能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主，这个周末我们求你托住我们，我们有一点的心愿要明白你的话，我们有一点的心愿要明白你的旨意，所以就求你在这个周末用这两天密集的时间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所以我们的主，求你，但愿圣灵能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话，圣灵能把它翻译到一个情形，能叫我们里面能够明白过来。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是不一样的，有的刚刚得救，有的多年蒙恩，有的人在你面前走了一条好漫长的道路，有的人需要你的安慰，有的人需要你的鼓舞。无论怎样，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两天短短的时间，主，但愿因着你的旨意，当我们相聚的时候，叫我们真是觉得心里火热，就像当初你在对以马忤斯的门徒，当你将他们解开那句话的时候，他们虽然不能明白，虽然不能懂得，但他们总觉得他们心中有一种的光景是他们不能够形容的。所以但愿这件事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感谢主。我们这一次呢有一机会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看保罗的生平和他书信。我们昨天晚上大概给大家做了一点简介，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提到书信，也提到他的一生，尤其提到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然后我们也解释，我们也说到他在比西里安提阿所讲的第一篇的道，当然也许这以前他讲了很多的道，这是一定的，不过呢，圣灵要把这一篇的道放在他自己话语，意思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话，圣灵说这也是我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篇道一定是非常重要。那如果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所讲的第一篇道是怎样的一篇道呢？他知道这些话是读给他，但是呢，他也要找一个地点，那个地点完全照着神的心意。结果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经过了道泽的，经过江河的危险，道子的危险，而且很明显他失去一个很有力的助手，名字叫做马克。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没有一条道路是艰难，没有一个代价是太大的。你看见保罗跟巴拿巴还是勇敢的走完了那160英里的路程，好像从以色列的北南边走到南边，走到北边，但这条路是慢慢往上走，这条路不是罗马大道，是沿着河边的一条道，随时随地你会遇见盗贼，随时随地江河像冲，就是像那个我们知道说等到暴风雨来的时候，那么洪水就不知道怎样的就冲来了。所以保罗如果我们仔细读他的一生，你看见他有的时候讲的江河的危险，有的讲的又讲到盗贼的危险，那我们要问在保罗走过这些地方最能够叫我们想起江河危险和盗贼危险，原来就是这一段， 那何苦呢？如果讲一篇道哪里都可以讲，但是不是，他这个完全顺服圣旨，他完全学习让圣灵来引导他，他不以为说只要主给我话就好了，现在我可以我自由的发挥的，不是。你看点点滴滴要怎么讲，讲什么，在哪里讲，我们看见保罗是很明显的，你一开始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完全受圣灵支配的人，这就是保罗。所以昨天晚上呢，我不知不觉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这样的一个保罗。然后呢，到了山上，到了这比西底安提亚，又是希腊城，又是罗马城，对外邦人，而且那个时候在那，就是奥古斯都，他就下命令把很多的犹太人就移民到什么，到这个城里面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是拜皇帝的，不光拜偶像，一般的偶像也拜皇帝。那拜皇帝，那你想想看，犹太教还能生存吗？不可能生存。我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已经对于罗马地位很重要的贡献，所以他一面是犹留大帝的朋友，就是犹留大帝就是要奥古斯都的义父，然后呢也是奥古斯都的朋友，所以很自然你看见吗，他的确优待着犹太人，像甚至于像这种罗马城，他一定是会邀请犹太人来一同来建设那座城，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比西底安提亚会有犹太会堂。所以一面来讲呢，你看一个会堂代表是犹太的背景，但你看见有很多希利尼人，而且很尊贵的希利尼人。我们这些尊贵的希利尼人从哪里来的呢？我们都知道，很可能呢，就是当保罗第一次这个在居比路，他传福音结了第一个果子，叫做士丘保罗，所以从此他就从扫罗就改名叫做保罗。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好像一封推荐信，好明显呢，好像他告诉你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得救，希望你能到比西底安提亚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很明显的，因着士丘保罗的推荐，看见现在保罗所得的讲到的对象不光是一群只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你可以看见吗，有外邦人，有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给他一个很好，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你看见他的对象是一个非常完全的对象。所以现在呢，保罗就能够面对他们就讲了第一篇道。那我们说过了，所斯提凡没有完成的，所罗门的不是斯提凡没有完成的，保罗结束了。所以保罗实在说来是接替斯提凡，斯提凡用他的血种下去，像种地一样，但那个血不是消，那个寻道的血不是消失了没有，结果他结出果子来，那个果子就是保罗。所以我们就知道是那篇的道不是普通的。我常常听见有弟兄有内行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一个站在讲台上能为主说一篇的话，严格说来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伯利恒。伯利恒主耶稣怎么降生在哪里，玛利亚怎样经过生产的苦难，那一个真的为主说话的人，那背后的确经过了生产的苦难。表面上我们看这个十三章的保罗的道，这不过是其中一篇道就是了，那个道的背后你看有多少的代价，有多少的血，有多少的泪，有多少在主面前所经过的，只有主自己可以知道。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能为主说话，如果今天有人能为主说话，而且那话能够再传递到别人身上，不是说在学校里面好像在神学院你学了一套了，现在你会讲了就能够帮助别人，不是的，那些是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这一篇道是不是千锤百炼。感谢主，这就是这就是哥林多，不，这就是使徒行传13章的那一篇道。那没有想到不光是保罗，可以说再接再厉，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斯蒂凡倒下去，但是保罗站起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保罗的一生，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切入才对，不止如此，那一篇的道其实就是整本他后来所写十三封书信的一个黑，可以说是一个的总论。那么然后呢， 从十三封的书信里面慢慢慢慢我们就能明白到底什么叫做救恩的道。那保罗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见救恩的道里面有一环叫做赦罪的道，赦罪的道就是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很明显的就把罗马书所讲的提纲挈领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那篇道不光是讲到保罗的一生，给我们看到保罗很熟悉。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已经把保罗其实最中心的已经把它提起来，因为在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保罗他中心的启示是什么，是因信称义。不止马丁路德这么讲，加尔维也这么讲，慈惠里也是这么讲。但是呢，问题在这里，经到底这是不是能够把保罗一生的启示把它浓缩起来呢？我们知道原来因信称义不过是其中一环，等到威斯里约翰起来以后，我们就更看得更清楚，我们不止因信称义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但因着在神面前得一个地位，我们自然可以在神面前有生活，那个生活当然就是幔内的生活。如果在幔内的话，一定经过圣所跟至圣所，那个生活一定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当然是因信成圣。但是不止如此，现在如果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因着有了个地位，而且能过圣洁的生活，那不止把我们从圣所更多的带到至圣所，到了至圣所，你所看见的荣光是人所看不见的，在幔内，在施恩座前。所以你看见慢慢就渐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人本的罗马书。所以我们晓得说，如果今天你要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因信称义、因信成圣，那么因信很重要。然后如果你把罗马书、加拉太书明显读过了以后，你就发现一句话很重要，叫做十字架的道。你看见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是指的道成肉身道，那是个人。但是如果你要解释个道成肉身的道，圣经神就把它启示在圣经里。所以保罗十三封书信给我们看救恩的道，讲到罗马书就是赦罪的道，因信称义。但是罗马书那个时候不光有罗马书，还有什么加拉太书，还有零前零后啊。所以你怎么形容这一段的圣经呢？那么你如果读这四卷书以后，你就发现一个叫做十字架的道。十字架道也很明显的是什么？是整个救恩的道里面一大环，那里面还有好几个小环，包括因信称义，还有一个小环叫做因信成圣，还有一个小环叫做因信得荣耀。现在明白吗？一个救恩的道，然后这边给我们看十字架的道，十字架里面也有三个小环大环。那么然后如果你都到了这个这到了什么，到了保罗被监禁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写了四封的书信，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哥雷西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那么在那一组的书信里面，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他讲了什么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保罗的书信都给我们一把钥匙的，所以你读完这四封书信以后，你读到腓立比第二章有一句话叫生命的道，生命的道。所以现在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道，那这个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属天的地位，到了哥罗西书给我们看属天的生命，然后到了这个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到了腓利门书给我们看属天的人。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这个道是生命的道。所以很清楚了，在整个救恩的道底下，一面是给我们看的十字架的道，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当我们读完了保罗书信以后，我们很清楚的神把他的话很有系统的，是很全面的启示给他的教会。所以感谢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从马丁路德起来，自从加尔文起来，以起初以为说 整个保罗的启示就是应许成立，但是经过这几百年教会的历史，神慢慢开他儿女的眼睛，就把神全班的旨意给我们开启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为着因信称义来感谢主，我们要为着保罗所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不过是泥土，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实在是不堪你们，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所以你看见借着加尔文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何等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整个救恩道里面一环就是了，所以我们需要整本的保罗书信来给我们开启，然后我们对于救恩才能有很完全的认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过的，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的，为什么我们讲到比西的安提亚，我们知道说原来他所言那篇道乃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的总论，好像一个题，好一个大纲一样。那么感谢主，因着保罗忠于主的心意，他虽然历经了许多的危险，许多的艰难，他那篇道终于给出去了，那篇道给出去了，后来就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书信是经过群道的血浇灌过的，那个开始不是从保罗开始，那个胚是从一个脸上一个人，当他群道的时候有天使的脸，他讲道的时候那个声音好像天使讲的声音，所以保罗印象很深刻，不只是那张脸，神居然能对着一个好像不是科班出身，用今天的话来讲，好像不光神学院没有读，圣经学院没有读，连大学好像都没有读，这样的一个管饭食的一个实体法，你看见保罗应该不要忘记，他应该觉得这个人怎么能帮助我，应该来帮助他，因为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所以他的目的将来就要做拉比，他目的就是要把圣经解释给别人听，现在怎么会有人把圣经为他解开呢？整本旧约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斯提凡一样能把旧约圣经解开，在这里你不只碰见旧约的历史，你也碰见旧约的生命，历史是个很枯燥，历史是很客观的，怎么现在给你感觉历史是有血有肉的？这是什么？这就是罗马书，这就是使徒行传是第七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天保罗震撼心中所受的震撼是没有人能够形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但是感谢主，虽然保罗好像当初神所创造的世界以后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等到他快到这个大马色路上，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忽然间天上的光照到他，四面把他围住，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就无处可逃了，感谢主，保罗就这么得救了。保罗得救了，那简直石破天惊，保罗得救了，太阳应该从西边出来，所以保罗这个人能够得救，看见太稀奇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保罗是怎么得救。那今天我们要记得，如果你读彼得的故事或者约翰的故事，你觉得有一部分你可以和他认同，比方说彼得三次否认主，我们常常是摇摆的，信了主以后我们心情常常不坚定，所以我们可以跟彼得认同，我们可以跟约翰认同，我们可以跟其他的门徒认同，但有一样我们学不会，学不会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能回到第一世纪，我们也不可能在主耶稣所在的地方能和主耶稣全天候的在一起，这是我们办不到的。所以你如果读保罗，如果你读彼得一段的经历，我们很羡慕他，但你总得要记得怎么样我们跟彼得有一段的距离，那个距离就是我们生在二十世纪，他是生在很早第一世纪，所以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能叫我们完全效法，完全和他认同，那么彼得只是一部分，约翰也是一部分， 保罗就不一样。保罗从第一天，他从圣灵生，从上头生，他从重生的那个开始，你看他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都是一样。所以现在的我们来看，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怎么遇见的。现在我们要问，在大马色遇见了什么事呢？感谢主，这不需要我们，我们知道说真正讲到那一段，当然是我们，你记得吗？当然是很清楚的，使徒行传用三大篇幅来形容那天的故事，一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一个二十二章，还有二十六章。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地方读过了以后，我们应该很知道，我很清楚那一天保罗刚刚要到哪里去，刚刚要到这个大马色，而且他从这个什么，从文士不是，从祭司长那里已经拿到了一个权柄，拿到让他们签好字，可以捉拿那些所有信奉主耶稣的人。那你想想看，如果是在七十议会里面开过会，从他那里拿到这个事，那就实在说那个地方就是司提版这个受审的地方。好了，现在他的确到七十议会，到祭司那儿拿到那些授权，现在呢他可以到哪里，可以到大马色去了。那么毫无疑问，当他要往大马士去的时候，他从那个耶路撒冷出来一定是经过大马色门的，大马士的门是没有疑问的，那是北边的一道的门，一直到今天大马色门还在。所以大马士革的时候呢，在这个大马色的附近，就是在他如果出去没有多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就是哥哥他山。那么哥哥他山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就是人来人往，很多骆驼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保罗要骑骆驼，那么我们就要骑骆驼，就从那里开始，骆驼站。那过去是骆驼站，现在是汽车站。那过去呢，是所有重犯可以说斩首示众或者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还是人来人往，非常非常热闹。所以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最热闹的一块就是大马色。那很稀奇啊，其实如果这一次保罗要到大马色去，我们的主很可以就在大马色城、大马士门就照到他，没有。结果他大概走了一个礼拜的路程，这个礼拜圣灵没有放过他，因为尤其他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呢，普通觉得其他不是法利赛人的，就是虽然不是像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他们不够圣洁，所以法利赛人不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法利赛人也不和他们在一起谈话。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一个礼拜保罗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人，他太圣洁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和那些人交谈。从大马色门，就耶路撒冷大马色门到真正的大马色的城门，的确有一段路，那一段路大概有一个礼拜是孤单的路。我们相信就在那个礼拜，圣灵不放过他，当他走那一道路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斯蒂凡那个天使的脸就在他眼前走现，那不知不觉的斯蒂凡那边道在他耳朵里面就好像听见了那边道一样。所以你能想象到他前面就是也不顺服，就是因为要把那个声音压下去，就是因为要把那个脸那个幅图画压下去，那最好的方法看不见这些人，只要你看不见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他的良心就平安了。你要换得良心的平安，你必须要把这些全部铲除。这就解释了一个非常斯文的人，一个好像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一面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一面他是大属城长大，他是受希腊文化熏陶的，另一面他拿着一本罗马的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罗马帝国。像这样的一个保罗，大家想想看，他像这样的一个保罗，那么他是你可以想到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我们知道在大马色路上主要遇见他，就这样的一个人主要得到他。所以我们晓得说，虽然他是一个人，虽然是这个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所以我们相信那个六天那个差不多一个礼拜的路，从大马色门一直到大马色， 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结果我们知道说圣灵就是那个神的灵果然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感谢主，等到神说要有了光，就有了光，结果大光就从天上照下来，四围就围绕他。那这个可以说是三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26章所共同记载的。我们看见那个光是大光，然后最后保罗被照下了，然后有人牵着他的手带他到大马色城去。那不止如此，他不止看见了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而且他听见那异者的声音。然后呢，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应当做什么？所以在这整个的对话里面，我想很清楚的，保罗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里面，其实在两个不同场合里面，他就把他自己怎么得救的、怎么蒙恩的告诉了全世界。当然在第九章是从路加的眼里来看保罗，就记载了保罗那一段。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蒙恩、怎么得救的，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是记载在历史书，在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但是呢，真正能描写他蒙恩得救那个时候他的心理的世界，只有保罗自己可以告诉我。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把他当初的情形呢就露出来一些，露出来一些，露出来一些。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十三封书信，保罗动不动就回到大马色，动不动就回到了大马色的那一下。为什么？因为实在说来，保罗的一生，如果你要解释的话，大马色在路上他所看见的光的的确确解释了他的一生。所以后来他能做见证，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想，看见吗？意思就是说，这二十几年来虽然有许多事领导我，但是我一直受一个意象的支配，我没有敢违背从天上来想。自从那次在大马色他看见，他看得着了启示，看见了天上的异象，然后就是那个异象支配了他的一生，也解释了他的一生。所以我们相信那一个遭遇是个很重要的遭遇，那个遭遇也应该是你我的遭遇，在我们身上就叫做重生。在保罗身上，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但是在我们身上，你知道我们那一天就得着了重生。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你光根据历史，光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很难解释，我们很难用在我们身上。但是保罗呢，把它形容解释，形容解释到一个情形呢，可以用在你和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圣灵特别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许多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能够找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来描写他当初是怎么得救，那整个怎么转过来。保罗应该要讲一篇道，就是我到底怎么转过来。保罗那个转是个三百，就保罗那个转是180度的转，保罗那个转是彻底的转弯，从一个情转到另外一个情形。但是感谢主，就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转过来，他怎么蒙恩得救的。所以等到你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个人走到人生快终点的时候，他常常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你看他自己怎么解释那个一生，那是最好对他一生的解释。所以现在呢，我们找到了一段的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可以说是保罗最后的写的话。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保罗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他有一句话，那句话很明显是追回忆的话。现在保罗已经到了差不多，我们说过大概是他属灵我们大概他属灵 人生的最后一段，那应该是他得救以后33年的样子，大概。在这个前后，大概是主后67、68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前书。那你想想看，这个是老兵了，经过沙场，他快讲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要打的仗我已经打了。不过那个是在提摩太后书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可以说已经到了人生的黄昏。如果我们相信说他跟主耶稣的年龄差不多大的话，我很清楚啊，假定那样的话，那个时候呢，大概他已经快67岁，快68岁，一个将近古稀的人。那么想想看，他走了一生这么长的道，对不起，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得救那一段也已经33年，所以如果跟随主的话，已经有着很长的很长的道。那你怎么解释你一生？怎么解释你属灵？得救以前是不堪回首，但得救以后呢，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他的讲一讲一点得救以前，也讲一点他得救以后。所以现在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这是保罗，他知道他自己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还蒙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因为一个人蒙了光照以后的保罗。但是那个时候是在世界人眼光的保罗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继续往前看，以前继续读这段时间以前，我们要看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看3章，在圣灵里，保罗回头去看他没有得救的一段历史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呢，如果从世界上眼光来看保罗的话，那么他也给了我们一段的记录，也给了我们一段形容，就是腓立比书3章。4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所以你看，在肉体中，从世界的眼光中的保罗是怎样的保罗？他说，我第8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是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这是保罗，他说他第8天受隔离，而且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便雅支派有这么好骄傲的呢？因为便雅悯是雅各唯一的儿子，生在迦南，其他都是生在巴拿亚兰。所以这是在这么多的12个支派里，保罗非常的骄傲，他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且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不只讲希伯来话，他以希伯来为荣。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道道地地的希伯来人，他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那今天当然我们的主说，你这法利赛人好像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法利赛人都不好，你拒绝主耶稣，你这圣经里面对法利赛人形容都是不好的，是假冒伪善，你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但是我们要懂得，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我们就晓得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我们知道有一般人专门读圣经的叫做文士，他们专门解释圣经，他们可以说是圣经的专家，神学家。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解释什么叫做，你怎么解释安息日，他们会告诉你安息日本有事。比方说吧，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好了，这个我们知道不可以做工。那么什么要叫做工呢？那么他现在就是，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文士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工。那么我们要问说，安息日可以不可以大家挑水呢？怎么挑多少的水才叫做工？那么拿一杯的水可以不可以呢？是不是做工的？那谁来解释呢？圣经没有答案，圣经只给大的原则， 但是文士呢就来解释圣经，那就告诉我们说拿一杯水是挑担子。那不光这样，那你一定要给我个定义，到底多少的水才算是不是挑水呢？好，他就告诉你有多少的水才不算挑水呢，就是说你的水啊不能多过叫你的睫毛能用湿了，明白吗？只要那个水只要多过能够叫你眉毛弄湿的那个水，放不管你怎么做都是个重担，你都是做工。那么圣经你读不出来，但是呢这些人也告诉我们，哦，原来这个叫做不能挑水。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到了礼拜六你到底可以不可以做这个，可以不可以做那个。我们知道一直到现在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年轻人很痛苦，因为如果跟着爸爸妈妈要守安息日，到了礼拜五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么好了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不过这年轻人也很聪明，在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就打开了，因为你知道到时候你不可以转台，转台就是做工，而且你就不能你就起码可以打开嘛。但是问题就是说整个的周末只有一台，你没有不能转台，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的确确是遵守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也遵守了遗传。所以凡是这些文士们所解释的，那么一定有人来遵守。那谁来遵守呢？一定有一般人把他自己全部一生都分别出来，然后专门遵守神的律法，就是文士所解释的。那这一般人叫什么呢？叫做法利赛人。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他向着神是非常绝对，就律法来讲，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对神的话他一点的妥协也没有。所以他在加曼利门下他不止明白了神的话，而且遵守神的话。所以你看见吗？法利赛人遵守神的话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几乎到了一个地步和有很多人也不讲话了，也很多人也不来往了。这就是保罗，保罗把自己孤立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遵守神的话。当然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假冒伪善，就像主所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个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戴上面具的意思。所以这些人难怪他戴上了个宗教的面具，给你觉得他非常的敬虔，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你很自然就产生了敬虔的外貌。所以当很多法利赛人跟不上的时候，他们自然戴上的面具给人看见的是个只有敬虔的外貌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看你知道他是很诚恳的人。他说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你看见吗？保罗是个大发热心的人，所以他逼迫教会。后来他蒙恩得救以后，他仍旧用逼迫这两个字，不，这两个字呢后来就变成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救，我乃是竭力追求。追求这个字和这个逼迫这个字一模一样的字。逼迫教会以前保罗大发热心，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竭力追求，你真的竭力主的话，追求主的话，表示你里面一定热热起来。我每次到南美我里面受很大的感动，因为那般弟兄姊妹都是主所遇见的，他们都是社会上的精英，可以说是国家将来的栋梁。但是这一班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爱主，他们真正为主的话大发热心。所以如果你去访问他们的话，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几乎可以一个人背一卷新约的圣经。所以万一有一天呢，如果巴西受逼迫，如果把圣经全部烧掉的话，大概24小时之内你可以把这些年轻人找在一起，一个人背从马太福音可以一直背到七。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真的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几年一定要去巴西。因为后来他等到我要离开巴西的时候，他们告诉就跟我讲说，他说我听说你有个梦，你的梦就是希望能够在巴西能找到27个人，现在你的梦没有实现嘛，但是我们保证你那个梦一定要让你实现的。他说呢，我们现在不止27个人，我们愿意每一个人背一卷圣经，不过有一定要背一卷的圣经，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每半年要回来一次，来看看我们背的怎么样。没有想到啊，后来我们以为是说说就算了，后来果然他们认真， 后来在整个的记录上，最少105个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一个人背一个人身。所以想想看，当他们这样大发热心的时候，他们这样竭力追求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是上当了，我是上很好的当。他们虽然用这个办法把我勾回去，叫我每年起码要回去两次，到现在一直是每年回，已经是多少年了，每年都是要回去两次，因为我不能辜负这班弟兄，我不能够让他们失望。所以如果你看见说一个人他本来是像保罗一样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你看一等他来追求主的时候也是大发热心。所以我们在巴西最近读过歌颂之歌，那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20遍就好了，你能读20遍就好了。结果呢，很多人唱的超过20遍，所以后来我们就问说，有谁读了100遍？6个人。那不只是6个人读100遍，还有6个人把整本的歌颂之歌把它背过来。我们没有求他们做，没有请他们这样做。然后最后我们要问说，最高的记录是多少呢？最高记录是176遍。你别的圣经也许你可以读这么多遍，歌颂之歌对很多人来讲是个高难度的一卷书，你好像似懂非懂，好像很在我们身上很像好像很不切身一样。那为什么要大发热心？为什么要在那竭力的追求？要忘记保罗就这样的人，在没有得救以前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那不要忘记他有他的原因支持他的热心。他知道我这样热心是对，他知道我这样逼迫是对，良心没有控告他。虽然他从一个文化人变成一个野蛮人，虽然在一个很斯文的一个人，现在他的手沾满了圣徒的鲜血，血腥的一双的手，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他的良心里面没有感觉，虽然那个刺可以刺他，没错，但这样良心是平安。他觉得跟随主耶稣的人是应该有产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人是怎么转过来的？明白？怎么样从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怎么样是从法利赛人？怎么样是从逼迫教会？那不光下面一句话更厉害了，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律法不光是律法，律法讲的神的话。那么现在你看见保罗是个绝对遵守神话的人，那不止如此，现在呢讲到律法上的义，就指他实行来说。有的人光知道律法，没有律法上的义。我想讲到保罗的资格，讲到保罗的履历表是没有疑问，讲到律法他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那加马列是谁呢？加马列就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拉比，普通的拉比都是小拉比。那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大拉比，就是在原文就是拉班了。所以在如果你问那个时候最大的拉比是谁，就是加马列。所以你能够想象得到啊，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如果今天呢你要到圣殿山去，当然普通人都从南边上，南边上也从阶梯上去。那阶梯上去呢，有一块叫做拉比的阶梯。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在那里坐下，很多人就到他面前来。所以那是拉比教训人的地方，你能想象得到？就在那一块，有一块是属于加马列的，然后保罗呢，他也可以到那里，可以坐在他的脚前，是严格受教。所以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在律法上他受了严谨的教育，不要忘记他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我们刚才讲过，他不只要懂得律法，而且他愿意遵守律法。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遵守律法，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吗？但这些问题在这里，就是律法上的意义来说，律法的每一则要求来说，明白吗？结果怎么样呢？他说我是无可指责，他是无可指责，好像你找不到他一点的瑕疵，是这样的吗？在神眼光中的光，在世界的光，世界的光不够强，所以一直不够强，你不容易看见你斑斑点点。如果今天大家，如果今天我们知道了，今天你拍照，看你用什么样照相机来拍照，如果你用最好的解析度最高的，你就发现说我们所有的斑斑点点都隐藏。所以你看见当你照镜子的时候，如果那斑是暗淡的，你觉得你是看见自己的轮廓，欣赏那个轮廓。但等到光慢慢强，从 十烛光，到二十烛光，到一百烛光，到两百烛光，我们越照越强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的斑斑点点都看见，所有的皱纹都看见，所以我们知道，你就知道说那一天的光有多强。在世界的光底下，这是这样的保罗。等到后来保罗被那个大光照亮，所以他一生都行走在神的光中。刚刚得救的时候也是十烛光，然后慢慢慢慢的一百烛光，现在呢他到了晚年了。那等了到了晚年，就是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提摩太前书了。所以当他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保罗应该是非常圣洁。你想想看，蒙恩已经三十多年了，那这三十多年我们知道说保罗他不只告诉我们怎样已经成圣，保罗他自己就是过一个圣洁生活。那么你看，越在神的面前蒙光照，他认他自己的罪，然后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保罗的罪，然后他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但是因为生命长大了，那个生命的光又大又亮起来了，亮起来的结果就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他觉得我从前已经我这么坏，但是呢因着主的宝血，现在看见在主的宝血底下通通遮盖了。但等到那个光，因为生命的光，你生命的光跟生命程度成正比的，你生命越长，结果光就越大，光越大你就看见从前所没有，你才不知道，你才知道哦，我是这么坏的人。我以为是这样坏，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比这个还要坏。所以一路上你才知道说，我起头我这么坏，慢慢慢慢你去晓得，如果光越照越照明的话，你才知道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现在保罗快到了见主面，保罗快寻到了，保罗已经走到他人生的黄昏。现在我们要，如果请保罗来做见证，如果请保罗来说话，那现在保罗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他这个人。所以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知道说，如果今天我还在的话，我如果今天能活到今天，这个故事是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来做。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不光不信，他就不明白。你说怎么不明白？他明白旧约圣经，那他说不明白。你知道吗？他明明是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他应该懂得律法，他是不明白律法的。而且呢他是不信的时候做的，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下面说，并且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现在保罗蒙恩这么多年，他对于怎么转过来他应该有解释才对。现在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好，现在我们用保罗这句话，我们回过头去看他当初为什么逼迫神的教会，这就证明说他是怎么转过来。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解释保罗，如果用保罗在就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他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的咒诅，律法的咒诅，叫我们可以从咒诅里面拯救出来，讲那一段话的时候，他以生命记里的一句话，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保罗明白他的圣经，如果他圣经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保罗的确这样想，他从加玛列的门下他已经有一个很坚固的基础，他知道说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好，如果圣经在他的手里，如果三十九卷圣经在他的手里，如果旧约圣经在他手里，如果这个圣经代表神的话，神的话永远不会错的。所以如果神的话里面有一句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是应当被咒诅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怎么可能蒙主的约呢？弥赛亚是蒙神约，弥赛亚是从神来打发来的。所以如果这里有一个人， 他被挂在木头上一定被咒诅，那么肯定的他不可能是弥赛亚，不可能是神迹的。所以这个人一定是骗子，这个人所有跟随他人当然一定要被铲除。为什么？因为只要他们是对了，神的话就错了。我保罗错了不要紧，我保罗倒了不要紧，但是神的话是不能够倒。他爱护神的话，他这一点一话神的话都不能废去。所以你看看保罗，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思想的基础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神的话如果不能摇动，他的话就不能够摇动。所以就这么，现在你能够明白，那个时候他看见说，这一位神，这位钉在十字架这一位应该被，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是弥赛亚，那跟随他人当然是该受咒诅，当然是该被铲除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这些不逃主喜悦，如果是被咒诅的人，为什么他的脸是天使的脸？为什么他的声音像天使这样的声音？为什么那片道好像从天上来的道？就是现在你看保罗是个完全理性的人，现在你看见和他那个过去那个理性是完完全要打叉叉的，他要打叉叉不能打叉叉，因为如果你把这些打叉叉了，就把保罗这个人打叉，我就打叉了，因为保罗这个人就建筑在这些事情上。你看就律法来说，他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如果你把他否定了，你就否定了保罗这个人。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否定他自己？不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否定我自己，一定要否定别人。所以现在呢，他明明知道斯蒂凡的见证，他一定要昧着良心，他一定要把良心谁把他压下去，所以这样他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那最后呢，他良心平安了，不错，因为他的确把这些通通铲除了。那另外一方面，什么话能安慰他们？圣经的话能安慰他们，神的话能安慰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保罗不是不爱神，保罗不是为神热心，保罗不是爱神没有根据的，他是有根有基的。很可怜，保罗是个捉迷，一直等到那天神光照他，他才醒过来。感谢主耶稣，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容易捉迷，什么事都容易捉迷，下棋很容易捉迷，集邮票很容易捉迷。你喜欢一个人，你知道吗？你不管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就是喜欢他，别人给你很多的证据说这样这样，你就是不可能信得来，因为你已经迷住了。我们不光对别人着迷，我们也对自己着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保罗在他没有得救以前他这样，那么实在很可怜，不是吗？他明明有神的话，结果还拒绝神给他最大的礼物，还要逼迫神的教会。你想想看，他胆子哪里那么大呢？你明白吗？今天居然敢逼迫神的教会，如果他看见是神的教会，他怎么敢出手？他怎么敢这样做？不过那个时候他是不明不白，他的确是不信的时候做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就是那一次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很清楚，就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看见就在大马色上神。那光照他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怎么得着光照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让他看见。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记载，我们知道那天，因为使徒行传只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光然后扑倒，但是要紧就是我们要知道他里面的世界，我们要知道他的心路的历程，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书信能够告诉我们的。好，我想最清楚的一个几个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或者说第三节吧。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身上。要讲这段话，保罗想起他自己啊。今天他讲到福音的时候，很清楚，他讲福音当然是一个很多人不相信主耶 他自己从前就是啊。所以讲的灭亡的人就是讲的保罗，所以现在他完全现身说法，你看到吗？这里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身上，此等不幸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你知道说，原来当初保罗没有得救以前，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他里面的眼睛瞎了，所以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明明不是讲他自己吗？明白吗？所以我们叫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被世界的神，被撒旦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我们。那么所以下面说，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第六节就很有意思了，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这句话就是引什么？引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等到保罗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是讲谁？自己。所以已经照在我们，所以现在明明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光照在他的身上，把他四围罩住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怎么得救的，外面的光不能叫他得救，因为那个福音的光照在什么？照在保罗的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现在我们明白了，在他心里的最深处他看见了光，而且他的确在他心里最深处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面。等他看见耶稣基督的面，他才知道说，他才看见荣耀的主，然后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所以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现在呢他知道神荣耀的光，原文就是他知道说神的荣耀乃是怎么样显在基督耶稣的脸上。想想看，弟兄姊妹，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他当然懂得神的荣耀，他当然读过以弗所书，但是以弗所书只给他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不是神的荣耀，什么样子，好像这么一回事。那保罗当他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没有错，以西结书也讲天开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自从人堕落以后，天就像铜一样，你看见说没有一个罪人能活在一个敞开的天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所看见的不是第三层天？你如果真的看见第三层天，就像斯蒂凡一样，他已经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可见，你看见吗？保罗清楚的很，只要一个堕落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你在神的荣耀面前一定被击杀。所以现在你只能看见折射的光景，你只能看见那个形象，好像这样给你看见就完了。保罗清楚清楚，所以他不认为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不可能的，一定要被击杀的。所以你记得吗？当那一天，当他一面听斯蒂凡讲道，一面又听见斯蒂凡的见证，说天开了，看见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懂得圣经、懂得以西结的保罗，心中就打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如果连以西结都不能看见神的荣耀，而这一位我们觉得该死、觉得该定、该逼迫这样的人，而且他该被受咒诅、神所弃绝的人，他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保罗有理论，保罗有神学，保罗有真理，但是保罗现在有一件事叫他惶惶不安，有一件事叫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可以。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根据他所明白的圣经，根据他所知道的这个所知道的一些解说，那么以这个斯蒂凡看见的时候，也在神的时候也看见天开了，那弟兄姊妹，对他来讲这是完全是不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他不知道，我们的主对拿但业不是这么说吗？对于当初的几个门徒不是这么说吗？他主对他们怎么说呢？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如果你真的看见三层天开了，你就看见神的宝座，你看见 人子就坐在父神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如果他是拉比，如果他是在加百列门下严格受教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斯提凡那回事那个演。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保罗那一段圣经是路加把它记载下来，为什么保罗他所背过来的斯提凡那边道能够放在路加福音，你知道这件事怎么样对保罗一生来讲是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好了，现在他来讲他自己得救的故事，讲了大马色的故事。我们如果从外面来看，就是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章二十九章，但如果你问保罗你那天你是怎么得救的，很清楚他可以告诉你说，我本来是被这个世界蒙蔽的，我是被整个犹太教蒙蔽的，虽然旧约是圣，旧约是神的话，但是好像我被旧约应该不应该开我的眼睛的，但是很稀奇，我居然受了蒙蔽，我居然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我。如果基督的光如果人家照着我的话，我不可能逼迫神的教我，这是不是？但是感谢主，他就像创世纪里面所说的，渊面黑暗，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很可能那六天他单独好像不和所有的人讲话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然后快到大马色的时候，神就把他找到了，让他看见天上的光的时候，不是只是看见一点光。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刚刚生下来大概没有几个钟头，他所知道的世界只有光明的爱，他知道这个他看见。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他整个眼睛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专门管焦距的焦点，那么这个焦距如果到时候慢慢生命到一个时候慢慢慢慢的解析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清楚，然后他所看见的不是光和暗，乃是母亲的一张的脸。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只要慢慢慢慢他看见了不是只是光不是只是暗，慢慢慢你就看见了母亲的一张的脸。所以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刚刚生下来，如果你光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的话，大光让他看，他的确看见光，那个光也的确把他照瞎了，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只是看见光和暗而已，但是保罗所看见的大光为什么把它折倒折服的，还不是光把它折服了，光里面是有内容的。所以慢慢慢慢的等到这个解析度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慢慢慢慢这个生命叫那个焦点慢慢慢慢慢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人老年的时候会有黄斑点，黄斑点就是慢慢慢慢的你看那个焦距呢，那个地方慢慢就不行，慢慢不行以后你当然就不能够集中，你当然不可能看字啊，你不能看一个东西的形状啊。所以如果对一个东西形状对一个字你有概念的话，那表示说你一定那个慢慢慢解释的越来越清越来越清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因为保罗讲眼睛嘛，保罗说弄瞎了人的心眼，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眼睛应该能看得见神，但是呢我们被神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所以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灵就死了，灵还在，眼睛还在，但是眼睛是瞎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那一天神的光照亮他，圣灵就点活了他的眼睛。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但是呢本来是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得救那个时候圣灵就把我们的灵就点活过来了。一点活过来弟兄姊妹，你现在不只光看见光和爱，所以这就证明是生命的起点，不是？一个人会看他怎么会看，因为他妈妈把他生下来的。保罗会看他怎么看的，因为圣灵把他生下来的嘛。那圣灵生下来其实只是光和暗，你所看见的光和暗，但事实上呢那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等到保罗灵活过来了以后，他的灵里面就产生很多的功能。这个光照在一个照相机的时候里面有底片，然后有焦距，然后把光集中了，然后最后就把这个照在这个后面上面。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 我们对于世界所有的知识都是我们看见了，然后透过焦点，然后就可以说就投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眼，可以说就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种子。那保罗也这样，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光照在保罗的心里，结果怎么样？叫他得知，他现在得到真的的知识了。神荣耀的光是什么？是显在基督的脸上。现在保罗知道怎么样来解释神的荣耀，因为当你看见耶稣的脸，就看见了荣耀。神的荣耀不是只是现象，神的荣耀乃是一个人，他身上发光的脸，那个脸，耶稣基督的面，就是神。弟兄姊妹，本来他听说神的荣耀是从斯提凡听说，在他自己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以前，斯提凡已经看见了。弟兄姊妹，对他来讲，神的荣耀是抽象，一面他神的荣耀是从什么？从旧约的以西结书得来，另一面他是听斯提凡借光借来。因着他寻道的缘故，现在保罗说，哦，原来现在有一个人看见了天开了，而且看见神了。他虽然认为不可能，他打了很多的问号，现在你知道那个不可能变得可能。为什么？他自己看见了，他自己看见天开了，他也自己看见神的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他心灵深处的故事，这个光原来照在他的心里，结果叫他能够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一天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我们怎么知道他重生了？外面的光好像只是个现象，对不对？但是内上的这个光，在他曾经多少年来，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失去他的光，所以我们就宇宙中没有神，所以有人说神就已经死了，非常的简单。感谢主，神没有死。为什么？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灵死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的身体，我们外面的眼睛是感觉这世界的器官。你怎么在这个世界存在？为什么需要我这个眼睛？因为80%这个世界的资讯从眼睛来，所以如果我看得见，我能够说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物质世界的80%。你把我眼睛拿走了，我还可以摸这个世界，我可以感觉这个世界只剩下20%了，明白？所以也是一样的。自从那天神的光照在保罗的身处，他本来他外面的眼睛是明亮，而且他的思想情感一致是非常敏锐的，他可以说他有世界的眼光。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往大马色那条路上，那个世界的眼光被神照瞎了，清楚不清？他有世界的眼光，所以他能拥抱三个世界，但是很稀奇，他外面的眼睛现在被照瞎了，是外面的光照瞎了。那现在他里面的眼睛反而就开启了。所以等到他里面的眼睛开启的时候，他所看见那张脸乃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一天圣灵的确叫保罗从死里活过来，所以他才能做这个见证。因为保罗那个瞎眼，那个瞎的眼睛，圣灵把他点活过来。所以现在保罗如果外面的眼睛能明白这个世界，看得见这个世界的话，是和这个世界来往的话，那你怎么对神充满知觉呢？就是灵里面的眼睛开启。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保罗才真正接触到属灵的世界。他在加玛列门下所接触是宗教的世界，是犹太教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可能所接触的是宗教的世界，是最好的宗教。不要忘记，保罗所接触宗教的世界是启示的宗教，不是拜偶像的宗教，不是。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就算是接触了最好的宗教，你有没有一次你的深处，我们就曾经瞎了这个眼睛，结果呢被圣灵点活了， 然后本来我们是混混沌的，我们本来我们对神的事情不清楚的，但是自从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弟兄姊妹，起头我们看见是母亲那一张脸，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母亲那一张的脸底下长大，慢慢慢慢我们看见有玩具，慢慢慢慢看我们看有鸟会飞来飞去，那是玩具的鸟。等一等，没有多久，你发现这个世界不光是平面的世界，慢慢你可以伸手去，你可以摸到那个，摸到什么？你可以摸到那个玩具。所以我们的主不是告诉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今天怎么能够明白属灵的世界？你必须生下来。所以讲到人怎么从母腹生呢？什么叫重生呢？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怎么看得见，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因为母亲把你生下来。今天你怎么能够明白属灵的世界，因为圣灵必须把你生下来，这叫做重生嘛。所以如果生下来以后怎么样，你就看见了这个世界，你看见，你就看见了这个世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生下来，明白吗？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属灵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客观的，好像我们看足球赛，那个足球赛是在电视里面打，那是非常客观，你帮不上忙。你明明觉得他应该扑，他不应该，应该扑倒去救这个球，你救不了，因为他是他，你是你。但是没有多久，大概经过半年以后，你发现这个婴孩，他慢慢慢慢的，他眼睛就能够对这个世界能感觉到是三度空间。所以他们做了实验呢，如果你把它放在桌上爬，然后呢，你外面在一个延伸的玻璃。那么按理来讲呢，你可以继续往上爬，很安全的。但他到了玻璃那一段，他就再不爬，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三度空间了。所以现在问题，你不只看见神的国，而且要进入神的国。人若不从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讲到进入的时候，它不是平面的；讲到进入的时候，它是立体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当你看见玩具，你手可以伸出去，念吧。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看见玩具，你可以按一按。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你怎么对这个世界有知识，你怎么知道对人间有常识。我要问大家，我们不生下来就这样，我们对世界能够看见，因为母亲给了我们一双的眼睛。所以这一双的眼睛，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在母亲的脸底下长大，这是很重要的秘诀。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你刚刚得救，你所看见那一张脸就是耶稣基督的脸，然后从此以后整个成长的秘诀就是你一直活在那一张的脸下。所以你看见吗？一个小孩子当他一生下来，当他与母亲交通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做爱，他能感觉到什么爱，他虽然一句话都不能讲，他能够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有一种的满足，有一种的喜乐，他说不出来。他只要在母亲的怀里，只要看见母亲，他觉得一切都是满足，一切都是喜乐。这不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以前的情形。所以我常常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庆祝母亲节不庆祝父亲节，因为没有一个儿子在父亲的眼睛长大了，没有的。所以你看他一刚开始一张脸一定是母亲的脸，如果他一直在父亲的脸底下长大，他就要庆祝父亲节。所以现在父亲节呢，是因为领带卖不掉了，所以呢就来个父亲节。所以我们知道说，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蒙恩的故事就是什么，就是重生的。所以非常的清楚的，什么？保罗那一次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很明显，他的心眼，我们的灵就是那个心眼，完全被什么？被世界神笼下了。我们这保，所以亚当就告诉，神就告诉亚当说，你吃这个禁果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么其实亚当吃那个果子那天没有死啊，过了九百多岁才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地方死了呢？因为他吃了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眼睛明亮了。那个眼睛明亮什么眼睛啊？不是外面的眼睛，他们老早就看见了，因为否则他怎么知道树上的果子好多食物呢？所以外面的眼睛还在。那么然后呢，他忽然间还知道他自己是什么，赤身露体的。谁告诉他？他对自己充满了知觉，可见呢，在他人格里面，思想情感意志里面有个眼睛开了，他对自己看得见自己了，明白？所以今天人对自己充满自觉，就是他从这个魂里面有个眼睛叫他看见他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有自觉。慢慢慢慢的，人对自己就很有自觉。所以有一个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 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就让你自己存在。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有思想，还有情感。我们爱，我们恨，我们恨恶罪恶，这些知道我们存在。那我决定，我选择，我投票，我用我的意志，所以知道我存在。所以为什么人今天喜欢投票？为什么人喜欢做这个做那个？没有别的。但当你在这里运用这些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自己的存在。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自从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因为善恶树的果子是专门激发我们，刺激也是激发我们魂这一部分，所以呢本来是浑浑噩噩的，结果呢那个我们一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你看见吗？我们里面的魂的生命就激发了，魂的生命激发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才看见自己怎么会赤身露体的呢。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所以这个才对自己充满自觉。所以可见呢，主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外面的身眼睛没有死，然后呢他里面就是他对自己他没有死，否则他怎么知道他自己是赤身露体呢？反而从前他的眼睛是瞎的，没有这个没有吃善恶树果以前，他是浑浑噩噩的，他是中性，在道德来讲他是中性。但是现在呢，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被激发了以后，他才认识自己。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他的魂没有死，他的身体没有死，但是不是没有死，是要死900多年才死。他的魂他的思想还会发达，但等到真的很老的时候，那就慢慢就失智了，慢慢好像就很多事情就记不起来。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主所说的那个吃是善恶树的果子，慢慢从原心就达到原轴。所以身体还没有躺在坟墓，但是我们的外面慢慢就不行了，慢慢的我们这个思想也迟钝了，慢慢我们情感有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证明说人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每个人今天都要走这条路，原因就是因为神说凡吃这果子的必定要死。那一天亚当没有死，他又活了900多岁，所以可见那天他死了。神创造灵魂和身体，因为当神创造夏娃亚当的时候，他有个身体，对不对？用泥土造了身体，所以有个鼻子嘛，然后呢神就从鼻孔里面吹气进去，神一吹气，神是个灵嘛，所以很自然的在人的里面就创造了一个器官叫做灵，有个眼睛，那个眼睛可以看见神，那个眼睛我们外面的眼睛怎么样看见80%的世界？如果你要明白属灵的世界，你要认识神，那个里面的眼睛要开启来看。所以神在我们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个属灵的眼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那个光要怎么样，要照在我们心，叫我们醒过来，看不见的现在能看得见。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罪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他们活过来，圣灵叫我们灵活过来，叫我们灵恢复他的功用。从那天开始，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光。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光，你就发现这个属灵的世界不光是平面，这个属灵的世界也是立体的。那么弟兄姊妹，慢慢保罗就经历这个属灵的世界，就好像我们这个小朋友经历这个画画的世界。当他进幼稚园的时候，何等的快乐，花花许多的玩具等等。那为什么？他不光是光看看而已，他看见玩具可以拿来玩，他看见了 iPad， 他可以把它打开，然后上面有愤怒鸟，他会笑也会愤怒。那弟兄姊妹，会笑会哭，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他母亲生的时候给他一双的眼睛。感谢主，他就是因为那双的眼睛，所以最早的一段，最初这一段，在母亲的胸怀里面过得最快乐，过得最快乐。他睡着了，在不知不觉他慢慢就长大了，慢慢长大，他不要担心说我到底也怎样。到了大概6个月以后，他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原来是3D空间，你不光可以看见一个玩具，你可以还伸手去玩这个玩具。然后慢慢你看见再长大再长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所以什么叫重生？你怎么从母亲生，你怎么从圣灵生？ 你生下来那天你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做。你蒙恩蒙恩得救那天你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做。所以有一个年轻人三十岁了，他三十岁生日那天呢，他妈妈就打了个电话给他，他说：“孩子啊，恭喜你三十岁生日快乐。”他就很生气啊，因为他刚好在睡觉。他妈妈，你知道这半夜几点钟了吗？你还把我叫醒。他妈妈说：“三十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圣灵把我们生下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得救，不是我们做了什么眼睛开启的事，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生产的苦难，所以感谢主。今天从圣灵生就是重生，重生的人是看见神的国，也进入神的国。所以保罗得救点点滴滴就是我们得救的点点。那么这就解释了我们重生的故事。不过我还没有讲完，我也许弟兄姊妹你这个讲的太慢了，那我们这一次怎么能够结束呢？不要急，因为这一段是很重要，这一段可以说就解释了保罗的一生。那我们蒙恩得救其实都是回到我们重生那一段，那么这个就可以解释我们一生。好，我们这一堂暂时说了这，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听见这些话，一面我们看见保罗怎样蒙恩得救，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重生，是吧？但是这些话能够叫我们，是吧？谢谢你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从世界里面转到你，那么从宗教里面转到生命，主这些话来为你，这是说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在你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按照